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2019年到2020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巅峰，有37万多人，达到了美国国际留学生将近30%的比例。而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名列了加拿大第3大国际学生的来源。而近几年，中国留学生在北美留学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主要的因素是受到政治关系的紧张、签证的限制以及之前疫情影响等等因素的干扰。面对这么多在北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广大的合场，他们需要福音和救恩。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是美国基督使者协会门徒培育资源中心主任陆传道，他会分享他在北美中国留学生的牧养经历。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如何牧养青年世代，这是全球华人教会的大灾问。过去许多的布道和牧养青年世代的做法，过去几十年似乎都遇到瓶颈。而随着今日世界人口流动比以往更加的快速，这到底如何影响着今天青年人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生命的看法呢？教会在今天的环境当中，又可以如何有效地做好青年布道和门训的工作呢？我们今天邀请到长期在北美服侍中国留学生和美漂中国青年的陆尊恩传道，来和我们分享他过去十几年的观察、实验和反思。那这一集也是我人在北美的时候跟尊恩实体见面的时候录的，当时我正在感冒，所以我的声音是完全没有了，所以你等一下听到我的声音会蛮特别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尊恩要分享什么。尊恩你好。
呀，我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能够跟嘉华，就我们是现场录音的，我特别高兴可以跟他见面。对啊，我自己是在校园团契长大的，然后又加入了台湾的学员传道会，然后也在台北信友堂，然后我们在做青年事工，中间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和基础。后来到北美的土地上，碰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然后就开始去学习了解他们的处境，然后去明白他们在校园事工中有哪些成长的机会。然后后来基本上是到北美的土地上，透过实际上去服侍中国大陆年轻人过程中间去摸索一条新的理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哲理，基本上是在北美的土地上为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职业青年量身定做的一个青年事工哲理。所以中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元素哦，就看看待会嘉华的兴趣在哪里，我们中间可以交流。
哎，你讲的我都很有兴趣啊。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关于你说你的很大的负担是布道。但是布道之后的门徒训练也很重要。那其实这两块华人教会也都很看重。至少我们口头上说我们很看重。那你觉得今天华人教会在谈布道跟门训的时候，有哪一些你需要 clarify 常见的误区？
我在想，其实福音的内容本身哈，就是还是千古不变的。华人教会有很好的属灵资源可以对我们年轻世代讲话。我觉得那些寻找信仰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对于很纯正的福音，对于很好的解经，对于一些生命的服事，都是还是蛮有反应的。可是今天就是说，我们在北美土地上去接触中国大陆成长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所谓的误区吧哈，最关键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时间的节奏感。
OK，
那主要是就是中国大陆年轻人来到外面哈，他们的流动性非常高。 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文化特质，其实我自己经过这些年之后，我觉得它的差别也是有，但是不是最关键的。例如说中国大陆年轻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其实台湾年轻人也是独生子女，因为我们不、因为我们结婚不生小孩嘛。
对。
然后大陆是强迫的一胎化独生子女，所以我们觉得哦，独生子女这个概念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也是有啦，但是时间久以后，我发现那个差异也是其次，主要是流动性。就是他每一个阶段，人生阶段，他就会搬一个家。你到这边念书是一个地方，你找工作是一个地方，你换工作是一个地方，你谈恋爱了，然后又换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时间等教会。所以我觉得教会跟年轻人之间要解决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有永远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次跟年轻人接触的第一次，就要把最好的这种最快的时间密集的就全力的给，就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要传福音，密集的建立关系，密集的传福音，密集的门训，密集的培灵，然后他们中间有想法要立刻给他机会去做。要培养一个领袖，你要立刻让他上去，因为华人教会的这个节奏就是慢，然后融入。这个当然对华人教会过去的成长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建造一个很稳定很深刻的社群。可是这个节奏一慢下来之后，我们就跟现在节奏很快的流动性高的年轻人就明显脱节了。所以我感觉在所有东西都可以说之前，最关键的其实是时间的节奏感。
我想这个跟我们的经验也有关系，因为过去北美华人教会是相对稳定的，大家来读书 settle down， 然后找工作，可能一做就是做一辈子，所以可能我们在想到学生工作的时候，青年布道门训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用我们的经验啊，或许也那个经验是真实的，但是可能跟今天的学生又不太一样。面对这个需要那么这个时间上需要那么的快速，那也许会问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太匆忙了？这样子会不会太肤浅了？那怎么样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来做从布道到门训？
我们就是时间节奏感抓得比较紧，并不是肤浅。事实上，例如说建立关系，你还是要很实际的去建立关系。我们并不是说第一次见面就跟他传福音四律，然后就叫他举止祷告，然后去熟悉，也不是。我们只是意识到说我们要善用现在可以见面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好像加速他成长的过程，而是说我们明白我们要做什么就要现在做。然后我们还是花很长的时间去建造关系。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善用非正式的时间。对，因为一个礼拜，假设礼拜五团契见面一次，那你一年才52周。那我如果这段时间我知道他在附近，那我每一天我都要有一些联络。所以我一个礼拜一次的话，那我一年才52次。如果我一个礼拜有5次的话，那我就变成是5倍的时间。但是我明白这个孩子可能2年3年他就会离开这个城市了。所以我要善用他在的时间，不管今天是去购物也好，明天团契，然后后天晚上一起玩岛，然后带他出去做一件服事。就是我明白时间的节奏是比较短的。所以我愿意就是在他跟我相处的这2-3年里面好好的密集的陪他走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不用搞就是大型快速倍增的组织，而是做比较就是每一个阶段都在关心5到7个人左右，然后比较密集的，然后后来他们走了，我们又在关心下面一群人。所以这个牵涉到原来你想要做个很大的家庭家长式的教会，跟你想要做一个节奏比较小一直在密集关心一群人，然后人流动，过几年人又走，所以这是一种做事的节奏感的差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克服这个所谓的肤浅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年轻人流动的点都有跟我们有类似心态的青年辅导同工。所以我们变成一个网络。所以预工在我这边做，收割在你那边做，门训在他那边做，领袖培育的时候在下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之间变成一个网络的关系， 我明白我只要扮演好他这个阶段在这里的角色，然后我会很自在的去使用别人培养好的领袖，然后我培养的人我没有机会用，但是他们在别的地方发光、那这种心态上的调整，就我不用把人留在我自己的地方、而是去成全年轻人在我们这边可以有最大的成长、那当他成长以后，他会感谢我们曾经给他的成长机会，虽然他在别的地方发光，反过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声誉吧，这个就是我们愿意成全年轻人、所以其他的年轻人在流动的时候，他们也会优先到我们的合作伙伴来、所以我们就是不用好像说发展一个人就一定要留在我这边、而是去促进整个神国的天国人才的培育，然后让人在流动的过程中他还是会成长，所以他不会肤浅，因为我们每个阶段我们就做好这阶段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用全部在我自己的地方的施工团队里面来完成、
从堂会的角度，那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每个堂会都有自己的门徒训练的系统装备，不论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或者是去学习别人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可能 多少都不太一样。那今天使者是因为它是一个全国性北美的组织，所以可以有一个好像生态的角度来看、这边布道，这边成长，那边门训、可是如果从单一堂会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一方面正面来说，就是堂会可以先理解，就是说年轻人在流动的话、我们真正稳定的是服侍年轻人的辅导团队、或者是那些青年领袖。那我们去重新定义我们的成长目标。如果传统上你希望团契里面年轻人人数越多越好，我现在目标是希望能够服侍年轻人的辅导同工越多越好。那我会把成长是定义在能够投入青年侍奉的人里面。
OK，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流动性是比年轻人低的。
Yeah.
所以你就保持一个服侍的能量。尤其这个流动性会随着天气变化、政治气候变化、所以如果你的服侍能量是够的、到人突然间多的时候，你是最能够回应满足需要的、人少的时候，你需要升息，你可以整理你自己的团队、不用求单一堂会在青年施工上人数上看得到的量多、而是求你能够服侍年轻人的团队的整齐和深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变成一个好像有机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所以环境好的时候你就长起来，环境不好的时候你收起来，可是你的能量一直在、所以你也保持一种弹性，然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你随时是一个预备好等有的童女可以回应呼召、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堂会就是也就是说要有一种心胸，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不管将来去哪里、只要他能够长起来就好、那我们就不要先想的好像算的那么清楚说我们要拥有他们、对，事实上你愿意成全他们的时候他们拥有你、对，然后不管他们去哪里他们都可以从不同堂会的一些特色和哲理学到东西、而且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本来就暴露在一个很多元的环境底下、我们真的其实不要担心说每个堂会的服侍的重点方式不一样、不管你怎么样他们都是泡在一个很多元的环境 anyway、所以他们自己会有一些方式去调试说你这边重视解经，那边重视神学，这边重视实践、然后这边每个教会做的方式不一样、不管你有没有刻意的去管理这个，他们本来就是泡在一个多元的环境底下、我们不用为他们担心太多、当然反过来我们的一些门训哲理需要走向一些更有机的整合的、可以不断重新处境化的，就是所谓的就是生产线式的门训哲理就在这种环境下显得比较不利。是一个 DNA， 然后随着环境会不断调试它的形态的门训哲理会比较有利。所以我们不用坚持就是都用某一种套路、然后要生产出某一种品种的门徒。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福音神学的内核、然后在每个环境下都会有一个新的面貌、我们自己的门训哲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在发展的时候不管它泡到下一个处境底下，他全面学的东西还是 有帮助，就不会显得说某种套路一定要在某一种处境下面才会有结果。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讲到说，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年轻人的处境就是多元的，所以与其是堂会好像要一头一口一口喂，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成长，其实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主动性主体性，那他们自己会在当中学习成长，所以不是一个单向的喂养，也不是一个单向好像生产线式的喂养，而是那你谈到第二个就是说，与其要有一样的形式，其实我们应该是要福音的内核，是那个 DNA， 那 DNA 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可能会长出不同的样子，我们要控制的不是样貌，而是那个 DNA。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其实我第一次跟尊我们开始有更多的互动大概十几年前，你找了我们一群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美服事，那个时候还是叫85-90后，就是1985后90后出生的，我们在想那一群人，你写了一个白皮书，就是在探讨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成长，那时候我很兴奋参与在这个 project 当中，然后也为你的分析非常的觉得说 very excited。 Barnes 最近几年前也出了一个报道说，其实所谓的 millennial 千禧世代，世界各地千禧世代的共通性，比他们的差异性其实是来得更大的。那所以我想请你谈谈，以你从你自己，虽然你关注的是在北美中国大陆85-90后开始，可能现在到00后了，但是这一群人有哪一些共性，而且甚至我觉得说非北美的处境的年轻人可能都 shared 的，可不可以请你多谈一些？
这个题目我特别特别喜欢聊这个题目。对，他们的共通处就是对于未来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那但是在那之前我先点一下中国大陆背景的所谓的地缘的特殊性在哪里。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然后85那一代的父母亲他们青少年时期受过政治变迁的伤害，跟社会比较解离，对社会比较负面。但是90那一代他们的父母亲就已经社会在改革开放经济成长，所以90到95以后你就看到他们对于社会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然后85那一代就比较负面，比较多的原生家庭的负面情绪 pass on， 然后如果是90-95的话就是比较乐观，民族主义也比较强，然后觉得全世界没有给中国一个机会让他去证明他可以参与国际社会的努力等等，这是属于中国地缘处境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放眼到全球来看的话，美国的 millennial 其实已经讲的是美国 Z 更年轻的美国的青少年，跟现在中国的青少年，还有现在的就是刚学校刚毕业进到职场的，他们都很接近。接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好，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它是全球化正在一个重新排列它的优先次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原来强调全球化是在指冷战以后，我们把政治的议题先放到第二位，把经济议题放到前缘，所以呢先做国际经贸的合作，那这个基础呢就开始就是金钱可以往来，然后呢就是有通讯电子这些方式去加深了全球的联络，为了让经济可以成长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呢这个架构呢现在已经达到发展它的饱和，然后就开始有点脆弱了，那疫情呢又把它再推倒了一下，但是这不等于全球化会停止，只是全球化，我的个人的看法是全球化是不会后退的，它只会重新改变它的排列组合， 有不同地区的区域的力量会去参与全球化的塑造，而不是纯粹以英美为中心主导的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原来我称为全球化 1.0 进到全球化 2.0， 我们正在两个全球化的秩序的调整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想要讲的比较细的部分。就是一方面我们习惯的全球某一个秩序去主导其他地区秩序的这个架构好像在示威，所以感觉到有很多的多元的力量，你换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一套游戏规则。但同时不是真正变到所谓就是高度分化的多元，而是又在朝下一个一元的方向在调整。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能相信传统习惯的一个全球的逻辑，但是呢我们又在摸索什么会是下一个统摄全球的逻辑。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带来的感觉就是我得要不停的关注世界的变化。我知道原来我爸爸妈妈所成长他们相信的那种成长的那个轨迹那个画面越来越模糊。所以你听爸爸妈妈的建议是比较愚蠢的，因为世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从前早早选择人生赛道，然后就努力读书工作，然后结婚生子，有一条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发展的是好孩子。然后天天不务正业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是坏孩子。那是上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因为秩序正在调整，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把资源心力埋在哪一条路会是真正成功的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有一个中央可以说了算。所以你不管投入在哪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会完全的浪费你的时间。所以这个叫做内卷跟逃
避。OK.
就是说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去投资在一个发展策略，有可能到最后会证明这完全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内卷。然后所以我选择就是保持保守，不轻易的投入，不轻易委身，不轻易的走一个路发展路线走到底，所以叫躺平。那其实躺平是一个合理的理性的策略，就是说因为你并不知道什么方向是正确的。就假设说我今天是教会的牧者，我今天发展年轻人投入教会的服事，然后举一个旗子说我们应该做门徒小组，我们应该采取新加坡的模式，我们应该做细胞小组。年轻人想好说真的吗？That's the right way to do? It's the right way to go? 事实上你问我们，我们觉得那是 right way to go 吗？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我们投入了细胞小组的服事，然后十年之后发现我们走错路了呢？就是从现在年轻人的世界观会感觉说任何一个举了旗帜说你应该这样走的都不靠谱。你谁知道明天那么大的变化。所以太快的投入尾声在一个策略是风险是高的。不投入是理性的。所以努力的投入在一个成长目标的是属于没有思考的人。然后愿意谨慎的去挑选合适的路，然后慢慢摸索，然后保持多方参与，不把所有的资源压在同一个路线的人是反而是理性的。当然不乏有一些就是放弃自己了，就放弃大时代，不跟大时代玩了，我们就关到冷气房里面打电动玩具看漫画玩网游睡觉，那个是真正的消极厌世。但是有很多年轻人不轻易的委身在这个环境底下，是因为大环境的确是在一个重新盘整秩序的过程。所以这个对于我们门训和教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持谦卑，我们不能告诉人家说 We just know what's going on。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过去二三十年的人生经历说 Oh, that's the right way to do。我们只能够把自己放到跟年轻人同样一个位置上，好像你带了幼儿园的孩子，你要蹲下来从他的眼睛看世界，这世界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跟他一起摸索，然后陪伴他走一程。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发展。对，所以我们要去牧养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我们那种很自信的建立在高度确定的一种世界观里面的一些哲理，把它调整成我们跟年轻世代一起放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但是又不是说没有共性，又不是说一个纯粹的多元。因为这个多元里面正在重新的排列组合，有个新的一元要出现。我们也要去观察，像现在能够 像全世界说话的人没有几个，可如果有的话，Elon Musk，
yeah， 他的自传刚出来，
对，就是能够全世界都在关心他在讲什么的， yeah， 大概Elon Musk， 现在没有其他人拥有这样子的特权可以对全世界说话，所以Elon Musk的一些作为是告诉你说全世界的一种共性也在发生着，我们并不是真的进到所谓绝对意义的多元，而是在碰撞里面要重新决定谁会去统摄未来的意愿，所以在过程中间里面年轻人就会把 很多东西都好像要都很重要要关注，同时又不确定哪一个才是真正正确的方向，所以就神经兮兮很焦虑，然后忍不住不停的去关注不同事情的发展，然后再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和价值在哪里，那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他们还很年轻，现在 就需要为人生做很大的决定，可是又不知道他决定是不是对的，在这种焦虑底下这种压力是我们的上一代处在比较相对稳定全球化高度成长的过程中间的那一个时代比较相对来说不太理解的部分，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一直保持一种就是能够不断调试，然后 well informed， 就是可以不断的吸收又不断释放的过程，去陪伴年轻人走一段路，那我们的调试性跟我们可以把东西整合在一起，还有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可以承受一个很大量的信息和矛盾的一些现象，可是信仰可以提供一个整合的，让我们可以 hold ourselves together， 不会 fall apart， 它变成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元素，让年轻人可以感觉到说，哦，基督信仰还是大公的，是宇宙性的，是全球的，是全人类的信仰，我们的姿态怎么样表现出那个信仰的特质，这样子。
我听到两个亮点，第一个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年轻人会贴很多标签，不委身不投入，可是你提到说如果我们理解现在的大环境的改变，我们不是站在上面看着他们对他们说话，而是蹲下来去理解他们的处境，或许我们自己可以更理解他们的不投入，他们的保持选择权其实是一个精心理性的抉择，而不一定只是一个单纯的懒散不肯投入的表现。那我觉得光是这一层的理解就很重要，让我们看待下一代年轻这一代人的很多的决定行为模式，我们就有一种深层的理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态度，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没错，可是今天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甚至不是告诉年轻人怎么做，而是蹲下来与年轻人一起探索。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精彩的访谈内容我们将在下周四继续为您进行。时代的转变，面对年轻一代的牧养策略必须与时俱进。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看见，提振年轻人的迷惘与困惑，使基督信仰成为他们的盼望。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See you.